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汉字也不认识嘛，我会先上一个公交车，下车之后呢，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这一路上不断的学习中文，只要你完全不要脸，你什么都可以做。一个词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这个职业的规划。
欢迎收听 LinkedIn 转折点系列访谈。
嗨，李牧你好。
Hello，
要不先和听众们打声招呼。
好，首先大家好，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My name is Liam, I come from Switzerland. 对，我是个外国人，中文名叫李牧，老家是瑞士。我在北京生活了大概有十几年，在中国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事情。一开始做过教育方面的工作，开过一个公司，做过很多年的电视和电台的主持，拍过很多纪录片，很多旅游节目。最后呢，到现在做的是环保相关的创业，现在是Kytera。原点生活的 CEO 和联合创始人。
我听说你在瑞士的时候最早跟中国结缘是因为武术。
对，最早是我十几岁的时候看了很多很多部这个成龙的电影功夫片，然后呢瞬间对中国的武术中国的功夫产生了兴趣。后来呢有机会看到一部纪录片，讲的是少林寺，然后呢瞬间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到中国学习武术。
所以你是从14岁的时候之后就每年都会来中国吗？
对，我15、16的时候我第一次来中国，当时也是去了少林寺，后来在北京体育学院学武术。当时来中国之后感觉这个地方和我的家乡太不一样了，瑞士的话就是生活节奏非常的慢，到了中国呢就完完全全相反，基本上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我也感觉每一天都是在学到新的东西，每一天都在长知识。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是以后我肯定想经常性的到中国，因为那时候还上高中嘛，还没法说这个搬过来。
你在北京比如说学习武术这段时间，你的生活圈子里面有跟你兴趣爱好一样的这些比如说欧洲人吗？
没有，呵呵，就没有外国人。一个是04年的时候，说实话在北京的外国人还不是很多。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三环边上，然后看到一个外国人，然后我们俩都停下来了，然后就打了个招呼说，哎，你怎么在这儿？第二方面的是我感觉如果要学一个东西，我会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扔到这个环境里边去。我当时就是说不能有任何的外国的朋友，因为那样可能会说英文。当时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我不能花钱。所以现在说起来挺逗的，我当时首先我只坐那个公交车。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人要打车，大概10块钱嘛，反正最后算下来一个人可能需要花3块钱，但是我就不愿意，公交一个人要1块钱，然后我就把那两朋友给扔了，我自己就坐了公交，就为了省那2块钱。但通过这种方式呢，其实是给自己产生了很多机会，和比如说公交车的司机去聊。
这是你学习中文的一种方式吗？
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当时会买一个地图，那时候这个汉字也不认识嘛，然后呢我会先上一个公交车，我也不看是几路，然后先坐一个小时，完了下车之后呢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然后我的目标就是回家，所以我就拿着这一张地图，我看可能这个公交车上有一个字长得还比较像，然后我坐这公交车我就能回家。有时候这个半个小时就到家了，有时候这个一天两天才能到家，但是这一路上是不断的学习中文。
所以你会采取这种方式，就是把自己刻意的扔在外面。
对，有很多这样的。我最早在中国开始旅行，那时候差不多16岁，我买了一个当时是安徽的地图，我也不看旅游景点在哪里，我就看哪些地方的这个名字写的最小，因为一般你写的最小的肯定就是没人的地方嘛，没人一般也比较便宜。当时选了一个叫爱民，还有一个叫云乐，我印象很深刻，快乐的云，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没见过外国人，然后会特别热情，各种人过来跟你聊。那可能在那里边我待的2-3天里边学的中文非常非常多，了解的中国的文化也非常多，非常有助于我现在的这个做创业或者是管理公司。
后来我知道你是在加拿大完成的学业，毕业以后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又重新回到中国呢？
第一是我对中国的文化，包括传统的文化还是非常感兴趣的。第二个是我感觉中国，就是大家都说的中国机会非常多，所以我感觉在中国就是有可能在2年可以完成的事情，是我在瑞士我要花很多年很多年我才能完成的事情。
那当时你的家庭对你这个选择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其实我家庭特别支持，一个原因是我爸他是做这个经济学的，所以说白了他也是看着这个中国 GDP 这几年一直往上走，他觉得反正孩子在那边应该也会比较有意思。我妈呢，反正我做什么他都支持。
那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比如说你04年当时到中国来第一次来学习武术，对你来说算不算你人生的这么一个转折点，这么一个概念？
这肯定是。我感觉人生就是很多不同的转折点加起来了会变得很精彩很丰富嘛。来中国肯定对我来说是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折点目前为止。因为这个当时的决定基本上就是定了我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这个方向肯定会和中国有关系。当时我的同学都觉得我特别奇怪我是初中吧非常喜欢玩电脑，搞编程啊，很多我的朋友都在喜欢去玩游戏。后来呢看了武术，就是开始练习武术之后呢，我完完全全的把这个计算机的这些东西给扔掉了。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呢现在你会发现我初中和小学玩电脑的那些经历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也就是说可能早期的一些积淀在后来其实还是会作用在你的人生里面的。
对，看上去没有什么太多用的东西，都非常有价值。包括我以后我还学过比较长的时间快板相声。那么很多人会想快板这个有点浪费时间嘛，对你的这个职业其实没什么帮助。但实际上我发现现在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怎么去控制自己的表情，怎么去控制自己的说话的速度啊，什么时候应该说的更快，什么时候该说的更慢，这些其实在商务谈判上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些技能吧。那这些说白了全是从相声学过来的。
所以你现在的中文表达能力这么流畅的话，跟你练习相声练习快板是密不可分的。
那是肯定的。
听起来我也应该去学一段时间快板。
啊，说实话我觉得每一个人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看着可能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但是那些知识会让你和别人不一样。你要做一个优秀的人，你必须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人。那么如何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人，说白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些奇奇古怪的那些经历。对我来说可能是学电脑学快板学武术学什么，把这些加起来那就是李牧了。
你能回忆一下你从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中国当时的第一份工作吗？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不是学生了，有面临有比如说生活的压力。
其实我一直不太喜欢生活的压力这个词，很多人可能会想的跟我不太一样，但是呢我感觉很多这些所谓的压力是我们给自己造成的。我只面试过一份工作，然后也没拿到那个职位，后来我就觉得这个过程我不太喜欢，我就没有去找工作。我一直属于这种没有工作的一个状态。我的想法就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天生的一个优势，就是愿意努力到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程度。这个时候呢你肯定最后会做得比谁都好。那只要你做的事儿比谁都好，肯定是有工作或者是赚钱的机会。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观点。
比如说我们回到2010年，
嗯，
那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独立做一档旅行探险类的纪录片，这个从技术上来说困难吗？
如果说马上要去干这事儿确实挺困难的。我是先自己拍了一部纪录片，花了一些钱，这纪录片的话肯定是一分钱都没赚，因为没有人买我们这个纪录片。但是呢通过这事儿有了机会和一些电视台认识，开始合作。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想做的事情，赚不赚钱其实都没关系。
所以这方面经费方面你只需要 cover 你的这个成本就可以了。
对，我们全都是自己住帐篷，除了机票和一些租这个设备的费用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成本。也是通过这些事情慢慢有了更大的机会，也是有过机会跟美国的探索频道去拍节目。
那你为什么后来会去做一个比如说空气检测仪，就是硬件方面？因为看上去你的这几次创业的内容互相的距离都非常大。
是，对，其实我在高中还做过线上的一个教育平台，后来就是做旅游节目，后来又转到做硬件公司科技公司，而且是环保方面的。说到底我就觉得人生应该很丰富，可能也是刚好有这么一种想法想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那第二个是那时候是2014年，在北京那年的雾霾特别严重，就是我记得有一天中午的时候 然后你看不到太阳，就是天已经变黑了，这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事情。所以想做一些空气污染相关的事情。从个人的角度上来看，我还一直感觉我对中国的认识还缺乏一块知识，就是生产。中国是世界的生产之地嘛。但是呢，生活在中国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去过工厂，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对。我一直希望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就中国通吧，中国的专家。那你连工厂都没去过，你这个肯定不能算是中国的一个专家。所以当时也是我们就说 OK 好，那我们要不试一下自己去开发一款硬件的产品。
你为什么会想成为中国通中国专家？就这个愿望的起点是在哪里？就是你是怎么催发出这种想法的？
这个可能还真属于非常少数的职业规划的一部分。我当时有一个感觉是，首先我喜欢在中国生活，但是我又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在看我周围一些比如说瑞士的公司在中国其实挺困难的，那么多的海外的创业公司到了中国都会有问题啊，基本上都失败了。我相信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中间还是缺乏这种桥梁，可以把中国和这个西方的文化给结合起来。所以我当时就想呢，如果我能变成这方面的专家，那么最起码以后我不太需要担心吃饭的问题了，我肯定是能有一些 consulting 啊，或者做个顾问这样的一些方面的工作，这可能是最初的一个想法。
所以现在你可以光明正大的进出这些工厂了。
现在是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肯定也是我人生，我估计就是第二个比较大的转折点。我记得当时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会跑到工厂去问工厂的人，请问产品是怎么开发的。你想那些工厂的人都不想跟你聊了，这个您连这个都不懂。我们还被从好几个工厂被赶出去。你想，就是两小孩跑到一个工厂还浪费这个大老板的时间。但是我发现就是在人生里边有一个点，就是只要你完全不要脸，你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学会。
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硬件创业本身难度也相当大，你又是作为一个门外汉，如果按照一般人的看法，这样的创业一般都会以失败告终，但是你的创业最后是做成了。你觉得中间就是你做对了哪些地方？
就回到我之前说的，你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你有一个天生的优势，你会比谁都努力，而且这种努力不是这个996这种努力。我一直相信，就是只要你有脑子，然后真的想做一个事儿，你其实都可以做成。我感觉很多失败的公司，其实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做这个公司的人，这个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儿。在这里边如果说有一个点哪里做对了，用英文就是 passion， 这个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替代的。
能具体说说当时你在创业初期的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我们当时跑到东莞去找一些工厂，说要见老板，然后就进去开始跟他们聊。有一个工厂，当时那个老板特别生气，他就说，你们俩小孩敢跑到我这工厂，你什么都不懂，你不可能把产品做出来，你浪费我的时间，怎么样？我们就说，哎呀，不好意思，那我们就走了。他说不行，不能让你们走，来都来了，我就跟你们讲。然后就开始讲，说这个产品要这么做。后来我们在这大概待了有3个小时，他跟我们讲产品怎么开发，但不断的在骂我们，骂的还挺难听的，有时候，反正我们就不要脸的在那儿坐着听，最后其实还学到不少东西了。
那这个团队你当时是怎么拉起来的？能说说这其中的故事吗？
我感觉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找疯子的过程，因为我们的公司比较奇怪。你的能力怎么样是一方面，但是这一方面最多占50%，还有另一方面占50%是公司的文化，你是否符合公司文化，这个有可能都高于50%。你必须是一个有点疯狂的人。我举个例子，我们应该是前年的公司年会，整个公司跑到了北京郊区密云，那时候是1月份，室外温度大概是到了晚上是在-20几度，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儿露营，烤羊腿，吃羊腿，还带了一个投影仪，电动车的电瓶，我们几个硬件工程师把电瓶给连到投影仪，把公司业绩啊各方面给投影到一个岩壁上，就这样过的一个年会。可能只有疯子才愿意过这样的年会。
很多人会认为中国有中国的一个企业管理模式，日本有日本的一个企业文化，德国有德国人的这么一种职场文化。你作为一个在中国创业的瑞士人，你对此有什么体会呢？你觉得这种是存在的吗？这种差异？
肯定是有。其实有一本书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叫 The Culture Map， 就是讲不同的地区或者是国家在文化上的不同。一般可能中国的管理和日本和德国完全不一样。我们整个公司是从每一个地方去学习最好的那些东西。中国的这种管理模式，我觉得最值得学习的可能就是我们英文叫 flexibility， 比较弹性。当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想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解决了就 OK。 那硅谷这种文化也有自己一些优势。
那么在中国，李牧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硬件创业梦想，如何与投资人斗智斗勇，他又会怎么看待中国今日的创业热潮？请听下期转折点。